外形的部分讲的比较多是在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这部分就补充很多。还有呢，同蒙止观的最后一个章节，它的正果的部分，它就有讲到属于存在价值的部分。那所以事实上，整个系统的了解完以后啊，这个参考完就知道这边是比较心型，这边比较慧型的部分，综合起来，然后这个圆顿止观、中观，事实上说是诸法实相。但诸法实相它有分一个层级，就像缘起观，你有所谓的修正的，有浅深之别，浅深之别。那希望你们还是要修习道观跟念佛观呐、啊。念佛观一个是他力嘛，而且上次我分析给你们听过啦，我画图给你们看。那个有人晚上有上过的，就再重听一次。同学知道那个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观怒门有几门？两门，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也就是不净观跟习道观。那不净观，当它发生了禅修上的，因为不，这两个都是禅修的方法，就是禅，都不是光止观的，它是禅修，就是禅修的方法的时候，当你修不净观，当你产生危险的时候，你靠什么来帮你？是不是有所谓的八念？是不是八念？八念归结起来就是念三宝嘛，还有念布施啊，这些东西都跟三宝有关。另外就是念死，再也就是什么习道观。所以他不净观呢，你要拯救他。当他出现禅修的危机的时候，他一个你可以归为就是所谓的八念。那八念呢，一个就是属于佛的部分，一个地方就是念死，你跟他拼了；另外一个就是属于习道观的部分，你靠习道观来帮他。好不好？这三个是来帮他的。那习道观呢？当他产生禅修的危机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帮他？当你修习道观呢，有时候有些干扰啊，精昧干扰啊，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心乱啊，有时候有一些出尘啊，禅修里面的恐惧的时候，念佛观。所以，请你来修的时候，我一直跟你讲，那你现在来修，你看一看。你必须这里面重复的，我们现在用三去法，没有重复的，不净观是不是可以去掉？只有一次，死是不是可以去掉？一次，其他的是不是都两次？就是两次。所以呢，你修习道观，跟你修念佛观这两个啊，本身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而且你在禅修路上啊，你习道观跟念佛观，你不可能不修。你一定要修，就算你修不净观，你还是要修习道观、念佛观。你修习道观，你还是要修念佛观，这样有没有说服力？有啊，你就非得修它哟。那好啊，这是讲啦，那这是修法。那修法讲完，这些修法就是要帮助你去把这一个圆顿止观，就是存在价值去开创，然后去去除我们存在形态的染执。它是让你更后能够去开发这个图而已。那些前面讲的这些习道观、念佛观，它回头来讲，它的目的就是完成这一件事情。然后这边是属于这两个呢，就是自得跟断得，自得断得也可以说是福德跟自得同时都要去累积。这个部分呢，本身含括了自得跟断得，还有福德这部分比较偏向就是断得跟自得的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杜先生，来换你说复讲一次吧，看你方便，你可以重新组合以后讲。
那六门有二，一就是五净观，二就是习道观，在修
亮一点。
五净观的时候，假如有障碍的时候，那么要以八念来做。定作，那么在八念中的话，也等于是一个三宝，像以佛或是以死习道。那假如在习道观碰到障碍的话，那么以念佛观来处理。那以不净观跟习道观这个障碍的排除的话，那可以归纳。 这一个念佛观跟习道观两种。那把念佛观跟习道观好好的去在日常生活去实践的话，那回归头啊，就是我们师父所讲的这个圆顿止观。那么在圆顿止观里面，从缘起观，那也从无自性，那无自性的同时呢，就会变成有空跟假同时，然后变成走到中观实相方面这样来。那么在做的时候，会渐渐的，我们不会执着我们自我存在的形态，那么也就是分别心逐渐的一滴变成渐减而成无，那么会从开花会以我们所存在的一个开花性，那也就是我们的分别智就会提升，那分别智一提升更圆融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中观，中观实相来说一切实践的事情。
哇，好厉害！而且他讲话不愠不火，然后比我讲的还棒。那个真的、那个，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就一定要记得，你把这个概念放进来，它成为你的慧行部分，对不对？支持你的一个理论，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是需要一些修行法门，让你能够跟外界的染执可以更稳定军心，就是习道观、念佛观。你有稳定军心的法宝了，你还有一个理论的架构的时候，缺的是什么？请你走一遭。然后你这样去走的话，因为你有念佛观，你有习道观，基本上再加上这个缘起盖这个架构的时候，你应该啊会累积你到净土，不论是西方净土、北方南或者是东方都可以，你喜欢，你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呢，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必须要关那个佛的行门嘛，念佛观你一定要关它，所以你去选一个，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那时候你去修念佛观，然后你应该会相应一个净土，加上你累积三昧正受的资粮，我觉得啦，只要经典没有虚狂的话，你不用担心你会到三恶道，除非你是尘缘要去。你应该可以到任何一个净土做小菩萨，然后你发一个愿，记得大智度论教的，你千万不要随便发说你要在娑婆世界哦，你一定要记得你要选一个他方哈、哦，或选一个任何一方。但是呢，你将来你千万不要说你不来娑婆世界，你不要说你在娑婆世界要从小菩萨起修，这个比较难，记得这件事情，记得。然后呢，那个大智度论怎么教的，还有那个是摩诃子观怎么教的，他说啊，你为什么你要去任何一方诸佛净土做小菩萨而不在秽土？因为我们就像那个小婴儿，我们不要去拉大卡车，我们不但拉不动，我还被他碾过去，因为他的视线根本看不到这个小婴儿，就叫那种螳臂挡车，千万不要去做这种傻事。那你要怎么去做？你应该好好的去累积你的资粮，然后你现在能够贡献多少，去累积你的存在价值多少，然后你一方面又好好的去累积你法身慧命的资粮，这时候你会保证你一定要净土。但是因为你有发圣意菩提心，千万记得，为什么叫你说一定要记得你要回来度众，一定要记得你是为众生而修行，这是属于圣意菩提心。如果你去西方净土只是为了逃避不要受三恶道，这就不是圣意菩提心了。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现在的修行是为了等你成为有能力不退位的菩萨的时候，你回来带大家走。你一定要谨记这样，我去西方我不是自私，我不是 self， 我是为了我将来有能力带一头拉苦的人走，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现在在修行，你一定要谨记哦，我去那边你要一定要怎样看到自己有没有思维的死角，我有没有非常的自私，我只是为了我自己要去西方我逃避，或者我只是要去东方，或者我要去北方我是为了逃避，不是，我去那边是因为 我知道我这辈子的资粮我累积够了，快点让我去，我去那边我会好好的继续精进，我以后会做一个不退位的菩萨，再来带更多人，我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去的。你这个心发的要正，而且你要清楚为什么他这样子讲，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他怕，你不要以为这很自私，这是很正的一个理论，非常好的。怎么讲？如果你现在就留在这边，以诸佛的立场来说，我损失我未来潜在的一名大将，所以他要你累积你的资粮，快点到一个诸佛净土去成为大菩萨，你就会成为一个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带领更多人出离苦海。那如果我现在只是叫你在娑婆世界，让你在娑婆世界，你会在生死轮回里面啊，就像他刚才有点讲，你可能有隔音之谜啊。那这时候对我来讲，我损失一名大将，而且我损失一个佛弟子，他在那里受苦，我的心有没有在那里牵着，在那里痛？会呀、啊。所以他希望你成为一名大将，请记得哦，摩诃子观大智尊就这样讲，所以你一定要发心，你的修行你做的事情是为了你以后有更有能力来做，这样好吗？这样清楚有没有清楚？所以千万去，你不要想说哦，去他方会逃避，不是，你要修正自己的念头，你只要一直修正一直修正，有一天之后你会知道说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坦然，也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而且你随时都在贡献你的存在价值，这样了解吗？因为你，我们不要拿下辈子做赌注啦，就是他不希望你下辈子发错的愿。这个不要讲这个图，你承认思维的死角就是，如果你认为一定要在娑婆世界比较快的话，事实上也是一种思维的死角。那个在他为什么要介绍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给大家认识，他当时有说这两尊这一位菩萨跟这个佛啊，跟娑婆世界众生极有缘，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除非你修到三禅天以上嘛，要不然你基本上你很难逃离，一直在轮转，对不对？会非常的难逃离在轮转，所以他希望借由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力量，让你离开这个苦的轮转，可能时间要加长，但是你会离开这个苦的轮转。那以一个成佛来说，生命的轮转来说，这个时间加长成佛的时间，对他诸佛的立场来讲，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我举例来讲，就是爸爸妈妈好了，现在有两个孩子，有两条路可以给一个孩子走。他有一个孩子，一条路是红色的路，一条路是蓝色的路。红色的路就是他在火宅里面，只要他精进的菩提心不退，他可能在里面受极大的苦难，他都可以不退，就是他都要保证他不退，然后他可以快速成佛。一条是蓝色的路，就是他比较稳当，可是他可能比较花比较久的时间，我才可以看到这个小孩成佛长大成人。这时候如果我是这个佛菩萨，他最后要讲出他的理由，他说因为啊，现在后来的众生啊，越来他要坚持他的菩提心不退很难，非常的难，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因为他考验越来越艰苦，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考验会越来越艰苦。那所以我看到这两条路摆在我的孩子面前，我会要我的孩子去走时间长一点成佛可是却稳当的路，至少这个孩子我保得住，绝对保得住，我不会让他去走一条保不住的路，这样了解了吗？所以这个经典上他这样跟你讲，就是你看你换到他的立场讲，我可能会很久后才看到这小孩，可是我确定我这小孩子是很安全的很稳当的，这是诸佛菩萨的悲心。你看他想得多么的伟大，所以你不要再去想很多的理论，讲说在娑婆世界成佛会比较快，这个没有错，这个理论是确实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就是承认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承担力，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精进力，自己有没有可以做主的能力。如果都没有的时候，还是想一想诸佛菩萨有提供另外一条路，我们那条路要不要去走。好，这样好清楚啊。好了，有回答到，有，谢谢。那还有同学有别的问题？尤先生，
师父刚才讲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疑念哈。现在我们的年纪都蛮大了，他有的是后期的生命，像这一期的生命里面后期少至一天，多至数年。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里面，他现在这个是有信心的，以法行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是要以净土的念佛，像我们这年纪蛮大的，说是要以念佛呢，还是师父讲的说用止观里面 当下都一面念佛，师父讲的一面念佛，又念佛观，又断食，一下见惑。以止观来讲的话，
嗯，你觉得你现在问就是说，这么短的时间内 how to do？、
嗯，对，我们要
好啊，我快点回答你，因为我们的课也快结束了，我们时间也有限。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习道观跟念佛观跟你修止观，还有跟你修要去净土的念佛，这三者可以同时修，还有这个概念，刚才那个上面这个图的概念，这个全部是同时一块做的事情，这不能够分先后的，不能分先后的，一块做的。然后等一下再让我讲完，我刚才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你有一个概念，就是世界上之所以会变坏，不是因为坏人做坏，是因为好人做的事情太少。所以你的生命，如果你会觉得它太短或不够用，不是因为时间不够，是因为我投入的好太少。我如果快点投入对的事情的时候，任何时间再短，只要你投入这个好，力量够大，它都足以大过你过去时间很长的恶或时间很长的浪费。只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很真诚的心，很真切的心去做正确的事情，它的影响力可能呢是以千百亿在计算的，而不是看时间长短来计算的。我有学生，他之前没学佛，他上了我的课之后没多久他又没办法来上，可是我一直跟他，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交朋友嘛，我上课就是在交朋友。那后来呢一直都有 email 联络，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们就是他肿瘤，那他腹部只要腹积水，就是会腹水，腹水的人他胸腔也腹水了，他肚子也不要说，他已经到胸腔都有都要抽水。这种情况下，你知道那个胸腔有水的人呼吸很困难的，然后要何况说他还有腹水都肿起来啊，像那个怀孕的啊，拜佛拜佛，你觉得是困难还是容易的事？有麦克风。
像这种积水的话，要拜佛的话是困难的，
而且他还知道他的生命是剩下不久，不到一年，他知道。这时候呢，他之前没有修过念佛观，没修过习道观。那我那时候最后啊，我告诉他的就是说，请他信任我，请他信任我。然后因为他认识的法师就不急，没有几个，然后可以一直谈事情没几个。我就请他信任我，说我最后只提供他一个方法。我说不要再在乎你的存在形态了，然后你把这个放下来，然后呢现在只管你还可以投入多少真切去跟佛菩萨做机感相应，然后你对于你周围的人，你现在就想的是怎么样让他们宽心，怎么样去做，而不要再去讹你情场。我就跟他这样讲，讲完这两个方法以后，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自己在佛前发愿，他一天一次拜十拜，一天拜十次。你知道那种人一天一个一拜大概要5到10分钟，哎，是下去可能就喘到痛到你就是起来都很困难，起来后你要在你那个喘会喘到你都快晕眩，因为氧气不够，胸部积水吧，肺积水，所以很困难的。然后一天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天在那为了他坚持哦，到他还有体力还没有一定要卧床之前，他每天拜。然后当他卧床之后啊，他还一心念佛，然后后来我这就是的最后到后面的时候，他有一次之前吴先生也有去，就一护士帮他翻床的时候他很痛苦，可是因为我刚才讲你一定要信任我，就后来他在翻床的时候他很痛苦的时候，我就趴到他耳朵，刚才讲说我是正法师，你现在全部放下。他听到名字的时候他会有那种相应，他就放下，他表情就会和缓。所以你就是说那一份的真切可以盖过我们可能用技术算上来的所谓我们认为的时间长短。他所谓的修行啊，你必须要不要再有这种形态的问题，事实上你才可以知道是积极跟开创性。如果还认为修行是以时间长短来计数的话，那就代表对于存在价值和存在形态还没有办法去搞清楚。你可能一分钟念的佛号你非常的真切，你对于这个佛号的存在价值是无限的，可能它只是一句佛号，它的存在形态是一句，但它的存在价值却是无限的。所以说你的一句佛号跟别人的一句佛号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说，你们如果考试这次新年作业5题都满分，我有没有强调我的前提，我的工作，我的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给你？我不是散心念的，我说实话， 我会好好的打坐，诚心诚意好好的，然后在最好的一个状态下我念佛，然后结束回向给你，我就是希望它的价值对你达到最好。那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年礼物，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必须答对题目啊，这是为什么？你对于我上课的一个价值你有没有收获，我也要看看啊，可能不是考题上就测得出来啊，但是我想那是至少是我可能能够了解和掌握到的形态啊，这是差在这里，这样你也可以理解啊。所以未必时间生命的长短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去处，不是的，不是的。那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老莲友啊，他念佛念得很好很好，修行得很好很好，他在往生之前他也自知时至哦，然后他就洗好澡然后坐在那里，然后一堆莲友来助念他，人缘很好，然后他钱也多，所以也法师很多，法师来护持他来助念啊，就是人啊具足啊，念佛也多人啊，这样是不是一个往生姻缘很好啦？结果呢最后一刹那，他的以前年轻人不懂事啊，娶了一个小老婆，那小老婆担心他往生了以后啊分不到家产，来哭啊闹啊，他当场啊一个念头不正啊，在那一刻往生的。你所有去参加的灵友都说状况很差。你知道那个往生有三个条件吗？随业随喜随意念嘛。那你的业可能是决定因素，但它不是绝对的嘛。你的意念很重要，喜也很重要。那你往生前最重要的情况下，应该就是你的业力是不是照比例分，业力是照你的真切力和你行善的还有行恶的动机，它会影响这个同样的行为，它的业的力量是不同的，就是所谓杀有所谓的罪，各种罪嘛，戒律上也有讲，所以这个业不是用评断性的，用我们世间法去评断的。那意念，你现在的意念真切几分，它的感召力就几分。那随喜，这个喜是不是上就是你的业跟意念的归纳，所以你本身事实上你不论时间长短你都同时可以控制，而且这个喜并不是用时间长短来看的。有没有人抽烟抽了40年他在一个月内戒掉烟的？所以40年的习气跟一个月的习气，你看你的真切力有几分，一个月可以抵上40年，这样懂了意思了，懂了齁。好，我们下课。